我们看看66篇好不好？这都是连在一起的。
一篇诗歌教育灵长，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是了。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监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希拉。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做车砸我们的，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饥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对啦，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的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好的，谢谢。哎，那这首诗如果接着前面两首诗的话，我们晓不晓得这里边他要教导百姓是什么东西啊？它这里面好几个细拉，对不对？每一个细拉大概有三节吧，啊，这就表示它这可能根本就是它的，啊，它用一样的调子，可能分成两段，啊，前面是一段，后面是一段，是一样的调子，有可能，啊，不知道。但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嗯，能不能找出一个主题来？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哎，
怎么欢呼？什么叫做欢呼？
赞美他。
感觉像是在献祭啊。
那我们现在不献祭了，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只是不献牛羊，还是献祭的吧。
这首诗跟前面一首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那诗篇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顺序的，可是既然是圣灵排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摸索出一点痕迹来的。它跟前面一首不太一样哦。前面的主题是什么？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
前面是神做什么事情，这里是人对神的回应。
哦，对对对对对，你这么一比，大概就有数了。这西安神已经做完了，他住在我们中间了，那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干什么呢？
欢呼敬拜。
他这里所说的敬拜什么意思？他有没有比较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干什么？
来看神所行的，
用赞美的什么言语？言语、谁的言语啊？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言语。什么叫做我们的言语？就是说神为自己做见证，耶稣为自己做见证啊，他这个话都讲得很清楚。可是呢，人心里的感受啊，他留给你自己去讲，对不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经，包括我们读的诗篇，其实是谁的言语啊？大卫的言语。你不要什么东西就说，哎，圣灵感动他，好像大卫一点份儿都没，别讲那么属灵。 他告诉我们要歌颂他名的荣耀，要我们用我们心里所发出赞美的言语，把他的荣耀发明，把它讲清楚了。那传福音也包括在里边，是不是？我们要对神说，说什么？你的作为何等可畏，你大能的仇敌要投降你。其实这是大卫讲的，这是不是只能说这一句话？不是，类似这样的话，他所看见的一个状况，就是不但神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他应该有一个所谓全地的敬拜与歌颂，要歌颂你的名啊。弟兄姐妹，这个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观念尤其在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里边，可以说他恢复的不单是因信称义啊，他所带进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以及他的恩典，就是他认为在神的子民中间应该爆发出赞美的声音，而且这个赞美的声音呢，是大家一起参与的，而且是应该是用我们的言语来做的，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因为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这个天主教已经早就垄断了所有的教会的这些仪式啊，什么什么，他们一律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拉丁文，谁听得懂啊？对吧？谁在那唱？谁在那念呢？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住持嘛，那个神父嘛。在大卫的时候，他就教大家唱歌啊，他设了这么多的唱歌的人，我们上次查了，对不对？马丁路德一样，所以我和大家讲过好几次了，为什么巴赫被称为音乐之父？为什么教会的音乐成为后来整个西方音乐的发源？包括他们所用的三和弦、大小调，到现在还是全世界的音乐变成一种通用的语言。因为他们把这个东西拿来赞美神，他们写了无数的德文的赞美诗歌，带进来的英文的赞美诗歌，所以要写诗歌来赞美神，要把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向神说啊，这也是我们上次讲的，诗歌有三种，对吧？就是向神说的，但是也有向自己说的歌，就是人家他底下他只是给我们一些他要说的话。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的事是何等可贵，这都是他的言语。他只拿了旧约一件事情来形容神整个的作为，就是出埃及记过红海那件事情。然后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做什么？他们回头看，然后做什么？
以利暗唱诗啊。
啊，对，就是了，姐妹带头的，你看看多好。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这个我们也用得很有意思。一方面他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另外，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圣经的事情都是我们的经历。你就算自己没有这么深刻的经历，你回到圣经的事情里面，你就会明白，因为我们受洗，脱离罪恶的权势，就是脱离法老一样。他到了第八节，他又说：“万民啊，你们要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神。”这是一个教会正常的情况啊。你应该有非常非常多赞美神的话，而且是让别人都觉得很稀奇、很阿门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啦。刚来的时候啊，从国内像早一批的人刚来的时候来到教会，他第一个让他受感动，其实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诗歌嘛。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诗歌，在我们的六四以前的传福音那些人，他们最喜欢唱就是《平安夜》。一年到头，那个诗歌本里面，后来我都把平安夜拿掉了。为什么？他三月也唱，五月也唱，每周周都唱平安夜。我们干脆把它拿掉，圣诞节再唱就可以了。他们喜欢，觉得这个歌好特别，好听了，唱得好舒服。他们都还不信主，他们就是喜欢这东西。这赞美神的声音是很有能力的，神的河真的是满了水的。那怎么样？立川，这篇短的给你读是？
那我就死一下。
死一下。
六十七篇是不是？
对对对。
一篇诗歌，交于灵上，用丝弦的乐器。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永远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王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十方的王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你已经除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神要赐福于我们，你的世界都要敬畏他。
还不错嘛，还挺有川味的。这个呢和前面都是连在一起的，讲到要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这个允许他建殿，这个对大卫来讲实在是太高兴的事情。那他在这个建殿之前所预备的种种诗歌，这些诗歌都是讲到他个人的感受以及他心里面到底怎么想。那他这个心里面所想的，你看你直到念到现在你一直很清楚的，就是像这篇诗的话呢啊，不是要以色列怎么样，而是要耶和华怎么样不是让世人知道哎呀我们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而是因为我们以色列人能够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达到这个目的呢，你一定要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赐福，在神的怜光照之下做你一切的事情，无论是从国家、从教会、从社会、从个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他的一个终极的目的是愿列邦称赞，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个是他非常清楚的一个心思啊，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完全不被打扰的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走着走着就不太行了，我们就走着走着就希望神能够站在我们这边，让别人能够看见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他就一直都是这样子啊。你看他这篇诗里面连以色列都没提。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没有关系，但是地已经出了土产啊，这个对应到新约是什么事情啊？
发芽啊。
哎，假如是果树的话叫做什么？
果树。
出熟的果子。
哎，对，在万物中如同出熟的果子。这是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像是出熟的果子是献给神，叫做地已经出了土产，这是他所看见的事情，他的先知的话啊。那还有一句话呢，这是非常好的话，两个不一样的名词来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你的道路跟你的救恩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一定是讲同样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它不同的偏重点？他如果把这个名词提出来，哎，我们就需要来讨论，也是我们在平常在做教导的时候要教导给弟兄姐妹啊。保罗跟提摩太讲，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的救恩，一个是神给我们的召，而且这两个事情都是发生在所有的信徒的身上，对不对？啊，这里也是一样，他讲到救恩的时候，他是说呢，让万国得知你的道路，好，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你的道路是何止呢 ？Your way，
道路是要我们去走的呀。
嗯，你的道路虽然是要我们去走的，可是却是你的道路，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呢？就是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说啊，那个就是主的道路。可是你如果说 my way 或者 your way， 呵呵，美国人最喜欢一个流行音乐就是 I did it my way， 呵呵，那个神的 way 是什么，可以怎么翻译？
就是跟随耶稣嘛，做我们
跟随耶稣
做仆人。
嗯嗯，如果从神那边来讲呢，啊，其实蛮重要的一个也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神做事的方法啊，还有圣经不知道哪个地方讲到敬拜你的道路，就是说他的手段，他做事情是怎么做的。像我们传福音的话，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告诉人家所谓神的道路，神的 way， 就是说从古时言明将来的事情，从起初言明末世的末后的事情。 把他要做的事情通通借着先知啊这样的写在圣经里面，这个是 his way。 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这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之所以不信的往往是在他的道路他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误解。一旦有了这个观念呢，你就比较多，你就传起福音来就比较活了。比如说那他的way是一条很艰难的路吗？是少数人才能找得到呢，还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走得上去呢？你觉得神要万国都得到他的救恩，那他这个把这个救恩给人的道路是需要一条很有学问的道路呢，还是一个简单的不得了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够走的道路呢？那这个，所以这些都是从道路的角度来讲，你让别人在听的时候啊就更能够知道，因为神是有一个心意叫别人能够明白这些事嘛。我们要是光是只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固然里面也有神的道路，可是你没把那个道路这个重点讲出来啊。这道路就是神做事的方法，哎，他做事的方法很有意思，还有很多啦，比如他是拣选世上怎么样愚拙的，叫他有智慧的羞愧；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这都是叫做 his way。认识了这他的道路，我们就不会害怕，也不会妄自菲薄啊。那底下还有一篇很长的诗歌，就是诗篇68篇。68篇一共35节，怎么样，清芳？
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被逆的住在干燥之地。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呐，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雪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 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敏，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以上，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念得很好啊啊！这首诗歌这么长，它到底说什么呀？这首诗歌好像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里边，那东西怎么串起来？但你如果第一次去读，真的是不容易啊。
小标题说这是胜利之歌，
这是大卫的国际歌，是吧？嗯，哪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元素要素在里头？这第一节这个话哪来的？晓不晓得？
我感觉就是摩西五经里头哪一卷我就忘了。
哪一卷啊？
他领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完了就是他说的就是那个起行那时候就说愿神你就叫你的敌人就四散什么的，他就是、
啊、不错不错，你这是在这个民数记里边的了。他们要起行要安营，他这个拔营要开始走的时候呢，摩西就祷告啊。啊，他祷告的话就是这一句啊，他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不是百分之百这个字，但是就是几乎就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他引的是这句话，还讲了什么东西呢？从开头他讲的好多的事情都是从哪儿出来的？都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对不对？你曾在你的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你看他们就是有这个本事啊，他读了圣经，他把圣经的事情用他的话再说一遍，他说得很好。底下这句话呢，第九节这句话呢，哎，就不知道他在圣经里面是哪句，从哪出来的。这个基本上呢是一个诗人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出埃及记民数记啊，那时候有这件事情吗？啊，以色列疲乏的时候降下大雨吗？有没有这件事情啊？那时候神不是宣告自己的名吗？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吗？然后摩西就急忙就趴在神面前说，求你呀、啊，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啊，你降下大雨来坚固他。这个好形象，也很漂亮的一句话。前面这叫讲以色列出埃及，十一节开始是讲啥？
是不是那个妇女唱那个扫罗扫大卫杀死万万那个？
这里边当然就是有一个误解，因为中文把它翻成妇女，实际上他只是用了一个阴性的 her， 传好信息的 her 成了打去，等在家里面的 her 分享你所得的。因为他在说什么呢？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这是他形容约书亚带百姓打进去的时候，这是主发命令，是不是？统兵的君王就逃跑喽，逃跑喽。那是不是妇女呢？也是啊，报好信息的是谁啊？第一个报好信息的就是拉合，站在以色列人这边来讲，他是报好信息的， 当初这些以色列的探子进去回来，那个叫做报恶信，没有信心，所以在旷野兜了40年。兜了40年，主再发命令你要进去，那这时候喇合报来的好信息就是，我们的心呢、啊、都因为你们融化，神已经把这地交在你们手里。那不只是他，那个时候以色列男丁进去打仗啊，妇女在后面干什么？等候啊，分享所得的。然后以色列人就分地嘛，对不对？所以这有可能是讲到约书亚啊，前面是讲到出埃及，后面是讲到约书亚，很漂亮很漂亮的话，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哎，这个什么叫做飘雪在撒门？是为什么用这样的话来说？你们大东北那个长白山，
长白山没去过，
没去过，
我就心思这个飘雪，那一片一片的，有鹅毛雪的时候是挺嘎的，但是现这段时间这
什么叫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
那势头大呗，就是无可阻挡的那叫。
对对对，他一过去，整个山被盖得满满。学他怎么形容啊？这是他讲到约书亚领兵打过去的时候。哦，那以色列人所到之处就好像雪把整个的山都盖满了一样。然后他讲到15节，换了一段，什么叫做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呐、啊，为何斜看神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这当然就是讲到他自己做王的时候，神选择他和他的儿子为他建立圣殿。建在哪里呀？建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啊，那你们可能常常听人家讲了，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啊，周围还有好多的山是可以看得见的啊。那巴珊山是他们所看不见的山，巴珊山是在约旦河东啊，以前他们进约旦河以先呢，有杀了什么巴珊王鄂啊，但是总之呢，这巴珊山呢，其实不是以色列人的山，只是它是个多峰多岭的山，这代表什么？世上的外邦啊。虽然多峰多岭的山又叫做巴珊山，可是实际上呢，你们也是神的山。你们为什么要斜看神所住的山？你们难道不晓得神已经选择必住这山直到永远？所以这篇诗里面前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跟外邦的关系，然后他再形容神的吃，哎，这个字怎么念呢？吃碾是吧？
我念念，我不知道对，应该
是对的。累万盈千呢、啊，主在其中，好像在西南圣山一样。那就是说，就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讲呢，神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在西南山，一个是在锡安山啊。就我们来说呢，那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保罗也这么讲的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么讲的。一个西南山呢，那是怎么样？不能摸的山，是旧约的山。锡安山呢？是新约的山，然后就出了这一句新约的话，对不对？18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什么时候读的？
以弗所书4:8。
对对对，他在讲什么东西啊？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有意思了。然后保罗在写的时候，他还加了一句。4:8-4:9说什么？
祭所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
你看他们这些使徒天才不天才？他从这句话里面他说，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先来到地上，他要是没有先来到地上，他怎么升上高天呢？那当然，这个诗篇实际上18节他也有这个意思，他说你在人间，从人间升上高天。在人间掳掠的仇敌，在人悖逆的人间呢，受了贡献。那这个也可以讲是耶和华从主耶稣那里受了贡献。你也可以讲说是掳掠的仇敌，就像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啊。但是这个我们自己就不太敢这样讲了，只是使徒他们 就是很笃定的，这个话就是那个意思。哎呦，那我们就听着就是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他先是在人间，先是来到地上。这件事情叫耶和华可以与他们同住。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属于前面一章诗篇的什么 ？Your way， 神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方法不是说他来到世上，世人就可以与他同处，也不是说你想找的就可以找到他。我们跟他中间还有一个仇敌，我们是在仇敌家的，我们是属于仇敌的。因此他如果来到人间，那我们就必然与仇敌一同消灭，对不对？他在悖逆的人间掳掠了仇敌，却让耶和华可以住在我们这些悖逆的人中间。哎，这是一句谜语。这样一位主，他拿这个很出名的话来形容，叫做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一篇很好的弥赛亚诗篇，讲到人的道路，讲到神的救恩。啊，他除了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还是什么？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那这时候这个大卫做先知的话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掳掠的仇敌主要是什么？人能脱离死亡啊。打破仇敌的头是什么？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救出来，打破犯罪之人的法顶啊。这当然不是说把罪人都消灭掉，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基本上这里面已经很清楚了啊，他来到人间啊，来到这个悖逆之家，所谓受了贡献，叫耶和华与我们同住。主要他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死吗？一个就是罪吗？那在这样的救恩，在这样的道路底下，大卫不说话了，谁开始说话了？二十二节，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这些都是指着新约所说的预言，这是主说的，这是主所发的预言。因为大卫写得很好，对不对？耶和华接着写下去。那这里已经看见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旷野，从西奈山，第二个阶段是他们进入应许地赶散列王，第三个阶段你们这些巴山山还难道不知道吗？现在神已经拣选锡安山也住在这里了。然后大卫又开始讲：“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行走到哪里啊？那时候他起初在旷野行走，对不对？他把百姓过红海如行干地，现在神行走，走到哪里啊？进入圣所。这个就是这篇诗的主题。进入圣所的时候，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幅图画，底下都是他诗人的话了。以色列从以色列源头而来，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啊，这就是讲到建殿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啊。同时他约柜进来之后已经看见了嘛，各支派的人都来了。我们的能力是神所赐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今天这个地步，是神的关系。一切都写得很好，神也住在你们中间了，那这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呢？这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啊？二十八节这句话可好了，
那感谢啊。
我这感谢这两个字多么苍白啊。因为他从前面一直讲过来，神已经在旷野行走，对不对？背负我们的重担啊，把我们带到西奈山，把我们带进啊，他要给我们的产业，他赶散列王。现在呢，哎，你们不要再斜着眼看神了，神已经要住在我们中间了。而且当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各支派的人都来了，我们从神得到的这个能力啊，不是今天的能力，是历史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就像我们前面刚才讲的，不是彰显以色列，而是彰显了神。那这些都很好，这一切都甚好。那大卫写到这里，他自己看见，他从历史上看见所谓耶和华的道路跟耶和华的救恩啊，不但看见了救恩，还知道神怎么把这个救恩在这个上千年的历史里面做成了。这一切都很好啊，那你光说感谢主，这个太苍白了嘛，对不对？ 可不可以再加一句祷告？怎么祷告？
对呀、啊，他说了，他是我们感谢我们的，就是怎么说？不管是以色列好，是咱们今天现在好，这能力都是神所赐的。
没人叫你讲的，没人叫你讲的，你是跟神说什么？你别跟老百姓说了，
说
老百姓说的，他的诗歌讲好了，他说神呐、啊，
求你坚固，你为我们
所成全的事。这个话说的太好，神呐、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成全的事。前面神呐、啊，那个也可以成为去祷告。你的产业疲乏的时候，求你降下透雨，使我们得以坚固。现在呢，一切事情都成了。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要会祷告，要会跟神。哎呀，这个话非常不属灵，但是绊脚石。你看大卫就是会祷告，他不但从诗篇五十一篇，他怎么样可以从一个罪人祷告的祷告了，成了一个比雪更白在神面前合他心意的人，反过来成了教师了。我必将你的道 your way 指教有过犯的人。他在历史上他也是能够看见的，他看见神怎么样以他的恩典怜悯带我们一直走到今天。他说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诶，他这句话是跟谁学的？这个诀窍从哪儿来了？
摩西
在哪里说的？
摩西九十篇啊，我手所做的工，不是你手所做的工。哎，我手所做的工，谁的手？而你必坚立。我们反正颠来倒去说两遍，
就是摩西一样的。摩西祷告，最后从十六节就开始了。那其实后面几节都是他的祷告 啊，但他最后两个祷告是：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明，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我们神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你可以说是求你坚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那诗篇九十篇我们还没有查到，但是你稍微替他想一想，那个时候摩西大概几岁啊？
是不是年纪很大？
他年纪多大呢？
应该八十几岁吧。
就八十几，对，他一定是八十几岁。
八十几，
他还不知道自己要活到一百二，他活到一百二，你看。他八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然后呢，以色列人不愿意进迦南，神就说：“你们转回旷野的路。”哎呀，那摩西怎么祷告？求你转回，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哟。我们要等你等到几时啊？我们在旷野是不是没有工作？是做了，我们做了约柜，我们做了会幕。我们也看见你的荣耀，只是因为没有信心，我们的日子成了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啊。当初出埃及的欢天喜地统统没有了，求你叫我们重新能够喜乐，把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明。你不向我们显明，你叫我们在这兜圈子，至少要向我们的子孙显明。哎，这个祷告可好了。你的荣耀要归于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好大的祷告，对不对？我们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被你丢弃了，你叫我们转回旷野，丢兜圈子都死在这里，但是我们仍然要求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个叫做信心。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到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价值了，他两次祷告说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我们人这样活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做的这一点点难道真的有用吗？可以拿来献给神吗？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学摩西祷告吗？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短短的一生啊，空虚的一生，求你赐给他永远的意义。我们今天看不懂的，你都可以把它变成有意义。因为圣经里面看到好多这样的事，最出名的事情就是像路德拿俄米，对不对？那两个穷寡妇有什么意义啊？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哎呀，不得了！你看看， 神的荣耀有没有归于他的子孙啊？有啊，连我们都沾他的光。所以认识神的人会祷告，他从圣经里面看见神怎么做事，看见耶和华 His way， 那是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他就祷告了，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他这个祷告就比摩西更进一步，摩西是坚固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手中做的工很好，照着山上的样式做的，对不对？你的荣耀也充满在会幕里面，结果到最后还是不行。大卫比他更进一步了，你与我们同在，你拣选住在我们中间，都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求你坚固。这个坚固的结果还是像刚才所说的，是在世界，是在万国，是在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世上的万国因你得福，不是你要在世上的万国中作王，对不对？但是大卫就已经看见了，然后呢，列王必带贡物给你呀，神要赶善好征战的列邦，这都是讲到将来的我们啊，怎么样从世界各国里面都有人因为耶和华的殿啊而来敬拜他。那在以色列的时候，当然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当然稍微有这样的状况，可是很快以色列就不行了。那真正的殿是什么？主耶稣说就是他以身体为殿，那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殿底下的。古时人啊，埃及的公侯啊，世上的列国啊，我们每个礼拜天就是什么，你们要向神歌唱，呵呵，愿你们歌颂主。那都写完了，你这样有没有看见他的啊？他这个到底是什么？他是一篇非常完整的预言诗、赞美诗，讲到新约。那都写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这最后33节34节你看写的多漂亮啊。这个是他借来的，是他自己写的。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哎，这两句哪来的？小丸子，
在生命记，
注脚在生命记哪里啊？
33章。
嗯哼，怎么说的？
他为帮助你沉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
对啦，对啦，这个就是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这是摩西的祝福。
这是摩西的祝福，所以他开头引摩西的话，结尾你还是要引摩西的话。
大卫书还是读得很好的，说明。
因为他明白，他从这些诗里面他看见神的道路，神做事的方法，我成了这里面的一部分，这好兴奋啊。突然以色列整个的历史给他串起来了，摩西的祷告啊，在他的身上成为真实了。愿神兴起，愿他的仇敌四散，
激动，激动死了，
很激动，很激动。现在他知道了。所以你看看他这首诗到底怎么写的，你越是仔细的去读，那就越明白他。最后他自己再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结论：神啊，你从圣所拣为可畏。他这首诗不离开这个圣所，因为他明白这个为神建圣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也明白神答应我做这件事情，在他整个的救恩计划里边是什么。